弟兄姐妹，主耶稣复活了，奇妙不奇妙？奇妙哈！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奇妙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是从神那边来，他本身就是神，那么这个一点都不奇妙哈。如果有一天我赖某人死了又复活了，你说奇妙，这个太奇妙了。但是主耶稣他是神，那么生命死亡都在他的掌权的当中，那这个奇妙不奇妙呢？不奇妙。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复活不奇妙。但是我们经常人呢，就是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我们从神的角度来去看，那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我们知道人所不能的神能。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其然的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人生，我们从人的角度来去看，那我们就灰暗，我们就挫败，我们就无奈。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一种的经历，人生落在灰暗的当中。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经过某一个转捩点，我们的生命又在重新振作起来。有人可能遇到车祸，人生观就完全不一样，他们在车祸里面看见主。有人可能在一次大病里面然后经历了主的恩典，所以人生不一样。有人读了一本书重新被眺望，有人听了一篇道然后在主的面前再回到主的前面，生命得到激励。但是在历史里面有一批的妇女，她们有一次的经历让她们一生难忘，她们的人生也从此不一样。她们看到什么呢？她们看到一个空的坟墓，看见空的坟墓改变他们的一生。天使在马太福音第28章跟他们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其实主已经不在那边了，看安放主的地方，他们整个生命就不同了。当然他们后来也看见复活的主，不过在这一刻他们的人生就从黑暗进入了光明，从挫败进入到得胜，从无奈进到没有盼望，然后生命很得兴奋。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人没有经历空坟墓之前他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三个特征。这一般的妇女其实他们是从加利利跟耶稣跟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在十字架下面他们也看着耶稣被钉。如果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还没有看复活节的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样的。马太福音第27章第57节开始，财主亚利马太的月色，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了他。月色取了身体，就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又把大石头滚在墓门，就去了。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大家如果注意第56节，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晚上。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断气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所以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处理了耶稣，把耶稣的身体放到这个新的坟墓里面，那他们就走了。但是有一批的人他们还不愿意走，这一批就是这一班跟随主的妇女。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离开呢？他们对着坟墓坐着哈，就想他们不是站着，那应该他们还想多坐一阵，不是一下子就走的那种。相信他们的心也好像这个天一样是黑暗的。他们所敬爱的夫子耶稣现在被关在坟墓里，墓门有一块大石头挡住，在他们的心底底里面，他们对主耶稣的那种的盼望一切都没了，一切都完了，所有的盼望也都粉碎了。但是为什么他们还不愿意离开呢？为什么呢？我相信这一种的不愿意离开这个坐在坟墓的面前，是一种依依不舍的坐，是满怀纪念的坐。他们希望能够多坐一会，自己比较好过一点。他们也希望能够多坐一会，又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他们心底底里面知道，无论坐多久，从他们的信念里面也都不会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在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就呆呆地坐在那边，然后或者两夫妇你看我，我看你对坐，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坐排排坐，但是不知道问题怎么解决，无可奈何的就坐在那边。这般的妇女，她们第一个没有经历空坟墓的人生，是她们面对死去的主，她们面对 死去的主心里面一点盼望都没有。我记得我在1972年，我的妹妹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她要移民到加拿大。你知道1972年差不多40年前呢，送飞机是一件大事。我们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送过飞机，还有一张飞机票哦，就几个月的薪水。然后我们送飞机啊，哇，40几个人送他，然后送他到那个闸口，然后不能再看他了。但是还是舍不得，那个时候香港启德机场上面有一个这个观看的一个台，那我们就每一个人给了一点钱，大概有10几个人留下，然后跑到上面去，然后我们就在上面看。那个时候也没有那种的那个移出来的，然后他们都是走在那个这个机场的那个地上，然后走到外面，然后呢就上那个楼梯，然后才进飞机的。然后他们这样排着队这样走过的时候，我们在上面哎，就说哎，他就是那个穿红的，然后就在那边跟他招手。然后呢下面呢每一个人都跟对着这个看台来招手，那我们每一个有在那边招手，都不知道谁跟谁招手了那个时候。然后就上去了，然后进去了以后，那每一个那个窗啊，小的玻璃窗啊，每一个人都在里面这样招手，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坐在哪里，也是这样就招手。然后飞机飞了，慢慢就进到这个云层了，那我们就在那边看。然后直到那个飞机进到那个云幕里面了，都看不见了，我们还在那边看。但是那一刻，就有一种的莫名的一种的空虚，就是说他走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加拿大，是圆的还是扁的，都以为一去好像要回来都很艰难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到他了。所以站在那边呢还舍不得走，就看着那个天呢，就很无奈的。我相信这些的妇女那种心情也有一点是这样，走了 不在了。那心里呢，也舍不得离开，但是呢，也知道坐在那边也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信仰到了一个地步，面对死去的主，然后第二，侍奉没有盼望。他们做不知道做了什么时候，后来就离开了，圣经没有说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第1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他们就带着所预备的香料又来到坟墓面前了。然后马可福音第16章第1节，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马太福音第28章第1节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约翰福音说，天还黑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礼拜五晚上他们回家预备香料，然后礼拜六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遵照安息日的诫命就安息了。所以礼拜六他们不能做什么，但是礼拜天呢，天一亮的时候，或者是天还没亮还黑的时候，他们就来了。所以他们回去再来中间只隔了一个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他们没有办法做事，所以他们回去预备香料，尽早的时候就来到坟墓的面前。好不容易等到七日的头一日，他们急不及待就来了。他们带什么来？香膏。他们知不知道，在耶稣跟他们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难主，那个难主是什么呢？那块石头。他们的香料能不能高到这个他们所敬爱的死去的耶稣呢？能不能呢？不知道，不知道，但是还是做一点嘛，还是为主能够有一点事做嘛，为他我们现在要做一点事。不过呢，能不能坐在他的身上呢，也不知道。那这个是没有经历空坟墓的人生是这样，侍奉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我们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但是撑下去，撑到一个地步，自己觉得里面都没有力量，然后呢，也没有喜乐，也没有盼望，只有侍奉，只有工作，里面一点撑着我们要向前走的那种的力量跟喜乐都没有。也没有试过，我们侍奉就是这样，为主在做，但是做不是为着活的主，是为了死的主，那也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好，第三，困难没有办法解决，困难没有办法解决。马可福音第16章第3节，他们彼此对问说，拿着香料啊，彼此对问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然后接下去马可说，原来那个石头很大。他们早就知道，因为他们看着那些人把石头就滚到墓门，他们本就知道有一块石头在那边。他们还是带着香料来，但是他们现在要解决面前的这个大石头。墓石的重量按照犹太人的那个埋葬的规矩，因为他们怕有贼会来偷，所以呢，他们这块石头呢就是滚下来的，好像一条的坑，把那个圆的扁的好像一个杯狗，但中间没有那个洞的哈，然后就滚下来，然后就挡在那个墓门的面前，好像一个大轮胎一样。普通需要几个大汉才能把它移动一下，能够移上去哈，这个就很困难了。所以他们几个姐妹，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大的困难。 没有办法。还有不单是那个石头的重量的问题，大家如果看马太福音第27章，你就会注意到，因为有人就告到比拉多那边去，就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木能够封起来，就是加上那个封条，免得有他的门徒会来偷这个尸体，然后回去就说耶稣复活。他们说，那么后来的迷惑就比以前的更大了。所以那块石头不单重量是不能让普通的人来动，还有加上那个政府的封条，就是说你动它就是犯法的，没有政府的命令是不能打开的。所以这块大石头实在是他们一个大的困难，困难没有办法解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到了人生力量的尽头，没有力量了，婚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两个人好像没有办法再相处下去了，工作不稳定，随时都可以被解雇，或者现在就已经被解雇了，还有一个至亲至爱的人现在患病，也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最近这一个多礼拜，我的女儿她生了第二胎，其实已经有一个月了。她第一胎的时候她有产后的忧郁，我们为她祷告，然后赖师母也过去陪伴她，然后在她最阴暗的那个时候那她度过了，然后她好了。那么最近我们有了第二个孙子，也是男的。那他本来我们劝他不要有了，但是他看到这个大的这个孩子自己一个独生的孩子，有时候觉得没有伴，没有同伴，所以他心里就说给他一个伴吧，所以又有了第二个。有了第二胎开始生了以后，头几天呢都还好的，但是就在两个礼拜前他又来了，又发作了。那么听他那个讲话的声音呢，还有看他的 email 都觉得他是又来，甚至好像比前一次更严重。所以赖师母本来要跟我去纽约，大家一起有聚会，然后他就 cancel 了纽约的那个，然后就飞到他那一边，所以他现在还在他那边。其实以为妈妈去了他可能会好了，妈妈去了大概已经十天了，但是因为药还在换，一直在换，然后晚上他吃了这个很强的安眠药还是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在受难节的那一天我们两夫妇都在受难，就是觉得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昨天晚上说预备复活节要来了，这个对我们生命来说，这个是石头很大，是真的很大，谁可以替我们把这个石头滚开呢？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讲这篇道的时候，我说主啊，愿你复活的大能就在我的女儿的身上，让她再一次她本来的那个自然的那个正常的我能够出来，然后那些药能够对她有作用。所以今天早上我打电话，她说昨天晚上睡了6个小时。她最怕是什么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说她的担忧因为妈妈明天就要回来，所以她心里很多的担忧，也最怕就是这样，因为这些的担忧就把你就转啊，这忧郁症就把你转到那个洞的底下。所以 我今天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弟兄姐妹也为他来祷告。他叫 Alice， 他现在住在 Milwaukee， 他也是神学院毕业的。两夫妇，我先生现在我的女婿现在是在念他的 PhD， 在 Milwaukee 那边。以后他们也希望能够为主所用，甚至要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中国来做宣教。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间，记得为他祷告，也希望这个我们人生的大石头能够挪开，就是在复活节的今天，谁能替我们挪开这个石头呢？有一首诗歌就是用这个名字，他说在复活节的清晨，他们问说，谁要滚开那块石头呢？当妇女到墓门前的时候，看啊，石头已经滚开了，天使的手早就动工了。他们浪费时间在不必要的忧虑的当中，本来想触碰一下主的身体，没有想到却遇到复活的主了。请问在你人生的园子里面，是不是有石头一般的重大的困难，将你亲切的活着的主紧紧的关闭在墓的里面呢？基督徒啊，你是不是还带着侍奉主的香料来见离别了的主呢？那个神圣而安静的地方，没有想到你会在那边看到神迹的出现，你所亲爱的活着的耶稣基督竟然面对面的跟你说话。谁能滚开那块石头呢？今天还有人稀奇的问，但是基督徒啊，不要再这样问了，趁早醒过来吧，到墓园去看一看神怎么样已经将石头为你来滚开。转折点是什么呢？转折点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到第4节，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了，坐在上面，他的样貌好像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好像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转折点不是人能做的，转折点就是神在做的。地震动，神差派的天使下来，然后把石头滚开，一个天使就可以滚开这个几个大汉才能滚开的石头，然后坐在上面，表明什么呢？这个困难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点点的难处，根本就难不到他。他的样貌好像闪电，衣服洁白如雪，证明他是天使。那些人看守的人不敢抵挡，因为他们自己都怕得要命，甚至好像死人一样。 Peter Marshall 曾经这样说，他说石头被挪开不是让复活的主出来的，乃是让人可以进去看的，因为主耶稣可以透过石头来出来，根本他可以穿过石头出来。石头被滚开不是让耶稣可以出来，乃是让外面的人可以进去看。所以天使邀请这些的妇女进去看，第一，他们看了以后的反应，他们整个的认识有突破。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找人哈，我们敲门，有人打开门了，说哈，你找谁？我们就说我们找谁？你找错了，他已经搬家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失望，对不对？你会心里面说，哇，我走了那么远的路来，竟然这个找不到。其实这般的妇女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或者是找不到人呢、啊？天使怎么跟他说呢？你们要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了，他搬家了。他搬到哪里呢？他搬到天上了，然后他搬到人的心里了。他已经复活了，不过既然你们来了，就来看看安放他的地方吧。我们在寻找死去的主，但是忽然间给我们认识到，哦，原来主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搬家了，他搬家了。有一幅漫画哈，就画两个罗马兵，然后看见坟墓空着，然后石头被滚开，那么有一个就很忧虑的对另外一个说了，他说怎么办呢？那么另外一个兵呢就说不必担心了，一百年以后就没有人会记得这个事情的了，一百年以后没有人记得这个事情，是如果是普通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普通的事情，一百年以后，两百年以后，现在两千年以后，我们还记得这个事。如果主还没有回来，我相信我们每一年的复活节，还有我们每一个主日来都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我们继续的聚集，我们继续的敬拜主，因为他是复活的主。 C.S. Lewis 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相信复活的主耶稣，正如我们相信太阳存在，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到太阳，但是因为透过太阳的照射，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能够看到太阳，但是当有光的时候，太阳把所有的万物照得清清楚楚。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因为耶稣的复活，整个万物，整个人生在我们的面前就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很可能我们还是走同样的路，还是做同样的事，还是这个办同样的事情，但是有了耶稣的复活的光的照耀，我们跟以前就不一样，认识上面有突破，然后敬拜得到更新。妇女他们本来要来拿香膏抹耶稣的，是不是？他们急忙离开坟墓，第八节说，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信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您平安，他们就上前去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说，耶稣啊，你来的正好，我们的香膏要抹在你的身上的，好，你不要走哦，我们要把香膏抹在你的身上，那个香膏还派得上用场吗？你看他们香膏都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他们就上前来抱住耶稣的脚，然后拜他。他们因为天使的讯息离开，本来想说要告诉门徒，但是忽然间就看到耶稣，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他是主，他是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他是复活的主。敬拜更新了，整个人不一样，本来香膏现在也没派上用场，他们就抱着耶稣在那边敬拜他。有一次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这个 Michelangelo， 他对他的同僚的艺术家这样说，他说为什么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将一个软弱的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已经死去的基督拿来充斥在这个展览的廊上呢？为什么只注意这一个呢？耶稣的死呢？其实这个不是一切的终局耶。如果单单看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你只是展览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样 给人看见是一个失败的结束。不错，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几个小时在历史上是一个很痛苦的、可悲的那几个小时。但是基督耶稣后来复活了，他活着，他要得胜，他要掌权。我们要把复活的耶稣这一幕能够把它刻在人的心中。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福音的两部曲，第一部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他按着照着圣经所说的死了，埋葬了。但是只注意这一步呢，我们还是没有盼望。第二步是什么？他又照着圣经所说，他复活了，并且显现了。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一个教义，基督教的信仰乃是一种的关系，我们跟复活的主建立的关系，而他的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好，第三，他们就去有行动了。耶稣对他们说，第十节，不要害怕，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要见我。其实这个也就是天使在第七节跟他们说的。当一个人看见空的坟墓，然后遇到复活的主了以后，他就有行动。他的行动是什么？他的行动就是去告诉别人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佳音，告诉其他的门徒，然后宣告这个耶稣复活的信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规矩里面，姐妹或者是女性的见证是不可信的，很不公平哈、哦，是。在犹太人的这个规矩里面，如果一个女的在那边做见证，这个是不能靠这个见证来去定案的，所以一定要有男的来做见证，那这个男的见证才能够被信服。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开始的时候，他的复活的信息就请这些的姐妹来去告诉那些的门徒？主耶稣其实他一生都是把姐妹的地位来提升，在他复活了以后也没有忘记，也把姐妹这个地位来提升。也难怪，因为这般的姐妹他们最纪念主，他们跟耶稣跟到十字架的下面，他们留在坟墓的面前，然后他们在七日的头一日就第一个就来到这个坟墓。那些的，我不是长姐妹的志气而灭弟兄的威风哈、啊。那些的弟兄跑到哪里去呢？他们躲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也难怪主耶稣就一反常态的就把这个见证的权柄就交给这般的姐妹，报讯给别人，然后为主这个复活的见证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来去告诉别人。三个不一样，认识的突破，然后敬拜的更新，然后行动的回应。我真盼望我们今天，可能每一年我们都讲复活节的信息，但是为什么每一年都讲呢？因为每一年我们都需要，因为每一年我们的问题都不一样。我们的石头哦，今年的石头是这个样子的，明年的石头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我们每一年都需要复活的主来帮助我们，在认识上面继续的突破，在敬拜继续的更新，然后在行动，然后继续的回应。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不够真实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空的坟墓。坟墓是空的，表明耶稣已经战胜罪恶与死亡的权势。空坟墓是得胜的记号。 坟墓是空的，表明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个生命的信仰，是生命的记号。坟墓是空的，表明所有信主耶稣的人的坟墓将来也是空的，所以空坟墓也是一个盼望的记号，得胜的、生命的还有盼望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停留在我们的阴暗的里面？为什么还停留在我们的无奈的里面，我们的无望的那个自己以为就是这样完了没了的那种的信仰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恩主，今天给我们早上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主，然后我们要宣扬我们的主，因为主你就是那一位复活，你是战胜死亡的权势，你是成就生命的信仰，然后你为我们带来将来复活的盼望的主。主啊，我们今天存着高兴快乐，我们要从黑暗进到光明，我们要从无奈进到充实，我们要从无望进到盼望的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个别在你的面前，我们经历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复活的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